证件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08年10月29号到11月4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点滴，由飞机上讲真相悟道的，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最近有一次出差，在飞机上邻座是个中国人，在附近的一家大银行工作，中途看见他拿出一本书读，我猜是圣经，一问果然是，于是和他说起对人生的理解，他谈了许多，我也说起自己曾经在找寻。当说起法轮功时，他说不了解，后来说到社会道德败坏、造假事件，我提到了法轮功教人做好人，说到历史上基督教被嫁祸，我提到了天安门自焚，谈话进行得很自然。后来他说，其实过去他对法轮功是100%的反对的，现在听了这些后，80%的变过来了。我没有说什么。又谈了一会儿，他说可能练法轮功的大多数是好的，但少数人可能有政治目的。我于是给他解释说，法轮功没有政治上的纲领或目标，能政治到哪儿去呢？这个社会上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的甚至在迫害刚开始时就不再练了，而且反过来帮着污蔑法轮功，但这些人的表现与法轮功的实质没有什么联系，因为法轮功从根本上说就是让人有一个好身体，教人做好人，这些他也认同。后来又说起大陆的地下教会被打压，他也表示中共真是坏事干得太多了。谈话之余，观察飞机上的乘客，有的闭着眼睛休息，有的默然地看着其他人，也有的谈笑风生。联系到今天讲真相的经历，有许多感触。想想平时自己的确做得不够，由于性格等多方面的原因，自己与人交往有时紧张，同时又夹杂着要面子和想保护自己的心。在别人看来，他们并不知道你内心里怎么想，就会从表现上看，从而认为你不怎么关心人，而且有时表现不自然，这样下来讲真相的效果就有限。出差的几天中，早餐与晚餐都和同事们在一起，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社会道德在下滑着，所以有些话大法弟子不能说，有些事大法弟子不能做。与此同时，在人们的内心里也还存在着对善恶的基本认识，而且有着各自在生活中和各种场合里的喜乐哀愁。作为大法弟子，不能忽视这些，不能忽视众生的感受而我行我素，因为这是自己修炼的环境，证实法的环境，救度众生的环境。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不只是自己能不能每天坚持学法，或者在电脑前做一些大法项目，能否在与人交往中大大方方的、诚恳而又谦虚的去关心他人，也是很关键的。这样做并不是自己要在常人中追求什么或达到什么目标，而是生命在这种状态中应有的状态，是证实法与救度众生的需要。昨天读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对此又有了深一层的理解。师父说，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情啊，都要以法为大，摆放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都要首先考虑法。大家记得，我经常跟你们讲一句话，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都是首先考虑别人。每当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出现一种情况的时候，哪怕一件小事，我的第一念首先想到别人，因为已经形成自然的了，我就是先去想别人。回想自己过去的所为，真是愧疚。其实自己的一举一动，神看在眼里，世人也看在眼里。晚上看明慧网，一开头就是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大会的文章，心想与大陆大法弟子难得能在一起交流，于是十几篇文章认真地读下去，心里也很感动，有了许多新的体会。不管对同修、同事、家人、世人，都要去看其好的一面，想办法去救度他们，不要想着这不能做那不能做，要多看看哪些可以做，哪些应该做。师父在照看着我们，能够放下一切负面想法，开创出一个环境证实法，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对约与过关，作者台湾大法学员。对约，每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都能运用自己的专业或方便条件，投入了反迫害、证实法与救度众生的工作，而用文字来证实法应该是我必须兑现的誓约之一。但因为常人工作忙碌及修炼状态松散，此项工作做得并不扎实。平时我会定期撰写文字供网络媒体使用，编辑要我另开一专栏邀集友人长期供稿，我随口就答应了，但是过了两星期却一直没动笔。接着又有一杂志编辑指定我负责一专栏文字，我也顺口说好，自己轻率地做了承诺，却同样将事情搁着，并无履行承诺的动力。隔天没有来由的便开始咳嗽起来，已经修炼数年了，因而深知这是干扰，也是提醒自己要在法上来悟。修炼以来合计出现四次咳嗽现象，有三回都是因为完成某项证实法的工作之后方开始咳嗽，我知道那是清理，此回不太相同，不仅咳得辛苦，也足足咳了一个月，直到自己提笔写第一篇专栏文章时，咳嗽马上停了下来，干扰不见了。对曰，我想这个理是再清楚不过了。过关，今年九月，单位里有七位新同事来报到。一般而言，年轻人普遍重视自己的权益，也勇于表达意见。每星期六，单位都需要加班。其中伟嘉星期六的工作已经超时，所以非常坚持自己的休假权利，因此主任特别带着他一起到我的办公室来协商，这过程于心性上我差点栽了跟斗。协商开始，两人各说各话，并无交集，我正拟开口表示意见时，主任已然按耐不住脾气的拍胸坦言，他非常不欣赏年轻人的做事态度。此刻我的心火竟也微微上冒，但我仍然不动声色，因为主任情绪激动，声音高亢，致使新同事泪眼汪汪地解释着他的困难。约数分钟后，他突然哽咽地询问主任有多大年纪了，主任松了口气，以为沟通有效达成目标了，于是非常温和地说，我今年50岁了。他稍止住哽咽，平淡且轻柔地回道，我怎么看不见一个50岁人应有的教养。话方一落，我与主任脑门猛然被挤一棒，我原本微微上冒的心火一下子就灭了，主任更是脸色苍白， 但却也没忘记即刻向他道歉。最后事情是解决了，但是过程显然不太圆满。稍后我请新同事暂留办公室，利用为他换上新茶之际，我小心翼翼地问，您怎么没有问我多大年纪了？他使破涕为笑地说，我知道您是修炼的人。闻言我吓出一身冷汗来，这关是过了，但姿势煞是难看，心性显然的并没完全守住。
心得交流。就中共官员来台一事与台湾同修切磋，作者台湾大法弟子。中共海协会会长将于11月3日抵台，为了清理另外空间的大量邪恶因素，讲清真相，救度世人，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将举办反迫害集会和集体练功发正念活动。为了让我们的活动真正起到正面作用，我想提出一些个人认识与同修切磋。中共官员来台，我们是应该抓住机会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讲真相，救度众生。然而发正念或举办相关活动的基点一定要纯正。曾经有同修建议将台湾大法景点的横幅上的天佑中华改成天佑台湾。我理解我们之所以要用天佑中华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不等于中华民族，所以我们说天灭中共，可是天佑中华，以此来归正中国人的错误认知。所以把天灭中共、天佑中华改成天灭中共、天佑台湾的意义何在呢？我想可能有些同修关注目前台湾社会的乱象，由此而担心或愤怒起来。殊不知人类社会发生的一切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我们越担心越动心，越愤愤不平，社会越乱，因为我们的一丝一念都是带有强大威力的。目前台湾的乱象，马政府积极向中共献殷勤，台湾的大法弟子没有责任吗？不论中共官员此行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大法弟子都不能带着担心台湾的未来，甚至担心大法在台湾的未来这颗心去发正念或举办活动。如果我们不能放下自己，单纯的为了宇宙的未来、众生的得救而慈悲的发正念，铲除另外空间的邪恶，而是为了台湾的政治前景，或担心大法或自己将来受迫害而发正念，这是有漏，这是在求迫害。担心、害怕都是执着心，都是在求迫害。大法弟子是真正的修炼人，有什么好怕的呢？师父说，其实我说不厉害，在真正的修炼者面前他什么也不是。你别看他修了千额八百年了，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转法轮。师父还说，我过去讲过一句话，我说天要变谁也挡不住，何况你小小的二档呢，那算什么。如果今天大法弟子的修炼结束了，救度这么多人，要救的世人也就这么多了，一切到此为止，那二党用不了一天就解体，因为它存在的目的、历史造就它的初期与维持过程，都是为今天大法弟子证实法所用，这就是旧势力安排的。没用了还要它干什么？在宇宙中它什么都不是。美国首都法会讲法，要想台湾好，不是靠天保佑，而是靠台湾的大法弟子都能在法上修。只要台湾大法弟子不管社会形势的变化， 保持正念的去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就能开创正的环境，圆融师父所要的。最后仅供录师父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所以呢，我希望大家不要在任何环境下受到波动。人类对大法平反也好，不平反也好，新的情况出现也好，不出现也好，大法弟子该救度众生还要救度众生，做你们应该做的，直至你们圆满。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给英国政府讲真相的一点体会，作者王云霞。一、向内找，提高心性。今年的7月29日，我收到了英国内政部给我的信，在信中，内政部又拒绝了我重新申请的庇护。我从第一次申请庇护，迄今已走过了5个年头，对修炼人来说，没有偶然的事情。遇事向内找，我大约用了1个月的时间在认真学法，反思自己。我发现我至少有2个不到位。第一，个人修炼沉静的心不到位。第二，讲真相不到位。先说第一个不到位，当2005年12月份，我向内政部交上了重新申请的报告后，我感到我想拿英国居留的心彻底放了。可是给英国政府和人民讲真相，却产生了极大的不耐烦的心。人中的理由是，我不会英文，困难太大了。表面上看，我也在努力做草根工作，如每星期发大剧院报纸、做征签等。每次重大事情的出现，也给议员写信讲真相，可是都流入了形式，心不到位。修炼人做事与常人不同，是因为修炼人是用心，在不同层次的纯净的心和正念在做，否则起不到救度众生应有的作用。另外，对于申请庇护这5年来生活上的艰辛，我没有真正把它当作修炼中的好事，而是一种无奈的被动的承受。第二，讲真相不到位。英国内政部拒绝我申请庇护的一个理由是，我不是法轮功的领导人，因此如果把我遣送回中国后，我在家里练法轮功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这表明英国政府认为法轮功受到的迫害只是肉体上的被抓被打，或者是组织者和领导人才会被关注。事实上，中共迫害的是这个信仰，凡是信仰真善忍的人，他都要迫害，也并不单纯的局限于在哪练功的问题。所以每一个在中国境内的法轮功学员都受到了迫害，至少在不能公开练功的问题上是受到了迫害，更不用说其他更多方面的迫害了。在向内找之后，我意识到英国内政部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不清，实际上是因为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清，从而没有针对其把真相讲清。其实我从申请庇护一开始就有这个误区，我在中国没受到肉身的迫害，精神的压抑，心理的痛苦，无凭无据的怎么能讲清楚呢？所以我的2次申请报告中都没能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精神和肉体双重性的这个真相讲到位，没有做好。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正目的是从精神上控制中国人。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大家讲真相的目的就是要救度更多的众生，而被毒害最严重的那就是中国人。中国人是长期被中共操控毒害的，中共从教育体系到媒体宣传都用其党文化强行给中国人洗脑，这就是对中国人最大的迫害，是精神迫害。党文化使中国人完全丢弃了传统文化修养，社会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而法轮功倡导真善人，启迪人的善念，回升人类的道德，这是令中共最害怕的。所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对中国人迫害的延续和升级，是精神和肉体双重性的，其真正目的是想达到从精神上继续控制中国人，以维护其政权统治。法轮功学员虽然受迫害，但我们知道了法理，我们明白了真相，我们通过修炼能提高心性，从而达到圆满，永远不受肉体之苦。在师父的教导下，我们在反迫害中向众生讲清了真相，使受到中共毒害的中国人和其他众生得救， 师父将给我们以无上的荣耀。实际上，法轮功学员是这个宇宙中最幸运的生命。什么样的人是真正受迫害的人？就是还在相信中共谎言的，至今还没有认清中共邪恶本质的人，包括被中共毒害严重的中国人和被欺骗的西方人，尤其是那些死心塌地跟中共捆在一起的既得利益者们。看起来他们在肉体上没有受到迫害，物质上还得到了好处，可是他们却是受迫害最严重的，因为他们无法摆脱中共对其在精神上的控制，对中共的邪恶本质根本没有认识，对大法没有正念。在中共解体时，他们面临的结果就是成为中共的陪葬品。换句话说，这是中共对他们最惨痛的迫害。从这个意义上，我进一步理解了师父讲的法，被毒害最严重的那就是中国人。三，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给政府讲真相。师父在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你要正念去对待它，通过这个麻烦，我怎么样能够把与这件干扰有关的一切正确对待，本着救度众生的目的平衡好，我怎么样能够对众生负责，把这些事情的出现视为正好是讲真相的契机，正是讲真相的好机会。你平时去找人家讲真相没有理由，平白无故的去找谁还不愿意见你，干扰不正好使你有了接触的机会了吗？当同修知道了我又一次被拒绝之后，与我交流，希望我能向内找，看自己还有什么执着没有放下，但也不要这个事情单纯看成是个人修炼提高的问题，应该把它当成向英国政府进一步讲真相的一个契机，特别是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讲清中共通过迫害法轮功企图在精神层面上控制中国人的真相。在同修的鼓励下，我静下心来重新理顺了几年的修炼和正实法走过的路，写出了我的故事。我爱中国，可我现在不能回去。中英文附后面，以自己的经历重点谈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精神迫害。师父在2004年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在西方，很多国家不是在追求民主、信仰自由、人权吗？这好像代表着现代社会的进步。可是呢，在利益的诱惑下，多少国家的政府对中国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流氓集团站出来说不。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对一贯视为社会进步的人权、对信仰自由等等的许多方面被践踏，却不敢正视，在利益面前变得多么的苍白无力，都变得视而不见，不敢说话了。什么民主啊，信仰自由，在利益面前，人们极力推崇的这些东西一下子就变得一钱不值了。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更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世上的任何东西我们都不能够执着它，我们是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修炼，即使我们现在用人权、用信仰自由等方面去讲清真相，也是为了救度众生而已。申请庇护就是用自己的故事向英国政府讲真相，在讲的过程中还要智慧去做，通过和同修的交流，大家认为我们要遵照师父的法理，顺着常人的执着讲，选择切入点就从目前令英国政府棘手的中国难民问题入手。这样，我以个人的名义写信给英国首相布朗、内阁成员和所有上下议会议员，告诉他们中共迫害中国人和法轮功的实质，让他们明确中共即将解体这一事实，希望英国政府在这历史需要做出选择的关头摆正自己的位置，附在英中国难民问题的一点看法。一些议员们在收到我的信以后回信表示，他们对法轮功受到迫害的同情以及对中国人权的关心。一位议员在回信中说，法轮功所受到的待遇使我感到了恐怖，我很同情你，我同意你所关心的中国人权问题，不只是法轮功的问题，而是一系列的问题。我强烈的相信宗教信仰自由是一个基本权利，是必须受到保护的。唐宁街10号给我回信写道，首相让我感谢您最近的来信和附件，布朗先生非常感激您与他交流您的观点，他很有兴趣了解这些观点。
同修被非法绑架引起的反思，作者天真。同修 A 被邪恶绑架并抄了家，挺大的一个家庭真相资料点遭到破坏，得知此事与听到别的同修被迫害的消息一样，我心底隐隐作痛。没有见过这位同修， 但是从经常与他见面的同修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同修 A 被迫害之前，据别的同修说他做得很好，邪恶的迫害本来就是不该有的，而且对于一个正念很足、状态很好的大法弟子而言，迫害也是不可能发生的。而这位被大家认为状态很好的同修竟遭到如此残酷迫害，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位同修有明显的人心，被邪恶钻了空子，所以邪恶才得以下此毒手。为了避免有的同修或世人对号入座，我想还是少涉及细节，尽可能在法上表达一下自己所悟。邪恶动不了，与向内找。同修 A 曾经被直接迫害过，但是心态很正，没有配合邪恶，很快就回来了。邪党的警察有时候在他家楼下盯梢，他直接面对他们，要求返还被非法抄走的计算机等私人财物，他们就躲开。后来家庭资料点规模更大了，警察偶尔去转转，看看满墙上师尊的法像，满地的设备与资料，过一会儿也就离开了。几年下来，同修们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邪恶动不了他。有的同修的确是邪恶根本就动不了的，因为他们无论是处于半开悟状态还是完全闭锁的状态，都总是正念很足，人心极少。其实我们无论是谁，只要正念起了主导作用，不被人心带动，邪恶就动不了我们。即使我们还有业力没有还完，他们也不会得逞。师尊曾经多次明示这方面的法理，你正念很足，就是力是没有办法的。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但是如果正念不足，那可能就不一样了。一旦遭到邪恶的迫害，无论是非法绑架、病业还是其他形式的侵扰，都说明这边人心加重了，有了明显的漏。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他们也都在宇宙正法中被淘汰了，但是他们事先周密安排下的机制和邪恶因素还有残存，一旦我们有漏，那些东西就趁机施加迫害，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有同修认为邪恶动不了同修 A， 也有一定道理，但只是相对的。几年以来，同修 A 的状态很好，邪恶也的确瞅着他，却无计可施，后来抓到把柄就对他发了疯。其实被绑架之前，同修 A 表现出来的异常状态已经足以让他本人警觉了。别的细节我不了解，不过我知道他有过两次很明显很突然的病业发作，如果及时向内找，去掉哪方面该去的人心与执着，很可能邪恶的绑架就不会发生。第二次病业状态意外出现的时候，另有同修在场，但是没有提醒他向内找，也许他已经向内找了，但事实显示至少找得不够彻底，执着没有连根挖掉。我们也不能轻易说邪恶动得了谁动不了谁，这种说法本身就说明议论者本人存在着好奇心甚至崇拜心理，听到此类评价，被认为邪恶动得了的，有可能会加重怕心；被认为邪恶动不了的，有可能会沾沾自喜，就容易出问题。所以这种议论对谁而言都没有正面作用。顺耳之言，反思之后发现需要向内找的远不只是同修 A 自己。同修 A 的家庭资料点比较大，自己又精通各方面技术，所以远近很多同修去他家拿真相资料或者寻求技术支持。大家看到他做的事情挺大，又感觉他平时好像对邪恶没有什么怕心，所以都很佩服，越来越多的说些溢美之词，没有提出异议的。曾经有一位同修一夜之间连续在两个梦境中看到同修 A 有漏，身处不正常的状态之中，这位同修感觉非常诧异，可是心想人家修得那么好，我差距这么大，哪好意思跟人家提呀，结果根本就没有向同修 A 说起那两个梦，同修 A 因此错过了一个被人提醒的机会。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说者无心是因为说者已经把这颗不好的恭维他人的心当成了自然而然的东西，或多或少习惯了说恭维话，对同修也是如此，这是人的表现。听者有意是因为听者也有人心在，喜欢听别人的恭维话，说者和听者却同时陷在人心之中，而看不到这是在让听者受害。一次在与同修交流时谈起此事，一位同修说出一个词来让我震惊，捧杀。可不是吗？自己觉得赞美别人是件好事，可是那些溢美之词却在客观上起着捧杀的作用，被夸奖者的欢喜心等人心很可能因此而膨胀起来。 而在那边邪恶可就有了空子可钻，多可怕。不必要的夸奖实际上是人的一种狡猾心理的表现，通过让别人听着高兴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或者只为了心理上的安慰，或者掩盖自己的问题，或者为了从对方那里获取某种现实的利益。常人中有的职业要求自己的员工挖空心思去夸奖别人，都到了肉麻的程度，而我们却要把人的这种变异的东西去掉，毫无保留。我们当中谁做得好，谁做得不够好，标准都在师尊那里。同修之间应该是真正修炼人的状态和关系，慈悲相待，形成一个无形的却是金刚不破的整体。看到谁有不足，善意指出，那可以帮助同修提高。看到同修跌倒了或者意志消沉，鼓励他奋起直追，但方式只能是帮助他从法理上提高，而不是通过批评或者赞许。夸奖赞美完全没有必要，没有意义，也未必就能夸到点子上，因为你很难看透别的同修真正的修炼状态。我们没有资格对任何一个同修不满或者恭维，因为那是在用低级的人心对待师尊的弟子。当然，可能有人是发自内心的佩服别的做得好的同修，忍不住就直言自己的感佩之心，并没有刻意恭维之意。不过我们得为同修着想啊，要是这类话说多了，有可能对他产生负面作用，那我们好像也得在这一点上修一修口。另一方面，我们都是在心里用大法来衡量自己的，没有别的标准，所以作为听者，对于顺耳之言，不管是否出自真心，都不能很当回事，免得勾起欢喜心来。盲从，有的同修认为同修 A 修得很好，境界高，觉得他所言所行都是对的，于是自觉不自觉地对他产生了一种盲从心理。虽说不至于崇拜，但却往往是言听计从，而不是从法上衡量其言行。你要想当一个修炼者，全凭你自己那颗心去修，全凭你自己去悟，没有榜样，转法轮。而师尊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得更为明确，修炼的人不能学人，要以法为师啊。一位家庭资料点的同修，一听来找他的同修说要几套天音光碟送给常人，就有点不大高兴，说同修 A 讲过天音不应该给常人，同修们看看就行了，所以不愿意给刻录。但是对方坚持说天音光碟对世人明白真相很有帮助，碍于面子就答应了，带着一种不情愿的心态刻录的几套。按照自己认真负责的惯例，那位同修回家测试光碟播放效果，发现所有的盘都没有完整的画面，无法正常播放。后来那位资料点的同修在要光碟的同修的帮助下找到了自己的心结，刻录的光碟也没再出问题。师尊的大法是唯一的标准，盲从同修那不等于把同修当成标准了吗？修炼人修得好是因为他符合了大法在某个境界的标准，而绝不是说他成了某种标准。同修的建议或者观点是可以参考采纳的，但前提是要看其建议观点是否符合法理的要求，这需要我们自己用法作为标准来进行判断，也就是需要自己在大法中证悟自己的修炼之路。这是师尊给我们定下的修炼方式，一旦盲从同修就是有漏了，就容易出问题，因为那不是在用法衡量一切，也不是在走自己证悟的路。当然处于盲从状态中的时候，也可能很难马上察觉自己这颗人心，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避免因此而造成损失，那只有努力学好法，保持在法中看待一切的状态。同时看到别的同修有此执着的时候，也有义务善意而坦诚地加以提醒。同修被绑架之后损失极大，既妨碍个人升华，又影响到世人的救度，他自己无法正常做三件事，在那种被邪恶控制的肮脏地方干扰也很大，而且一个发挥重要作用的资料点失去了，许多同修救度众生所需要的资料和技术来源因而蒙受损失。在讲真相营救同修的过程中，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本人的状态起着关键作用。同修 A 因为何种具体问题被邪恶钻了空子，我不清楚，也不可妄加揣测，但是希望他好好向内找，去掉自己的漏，堂堂正正的回来。也希望所有被邪恶劫持的同修都能够主意识清醒，加强正念，早日闯出邪恶的黑窝，回到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之中。
从眼皮跳动所想到的，作者大法弟子。很小的时候，我就在生活的环境中形成了一种观念，眼皮跳动会预示着福祸的来临。修炼之后，这种观念时不时的还在影响着我。从法理上，我明白了练功人是不被常人之理所制约的，眼皮跳动当然不会真正对练功人造成什么影响的。然而这顽固的观念却真的很难彻底放下。最近又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我的右眼皮不停地跳动，我努力地去排斥这种观念，却发现自己在内心深处还在相信着这种预兆，也确实遇到了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心底隐隐害怕还会遇到不顺利的事情。其实已经暴露自己的一颗心了，就是追求在常人中过得顺利、舒服，没有痛苦、麻烦和不如意。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这和常人不一样，常人想得到的就是个人的利益，怎样过得好、过得舒服。我们练功人却不是这样，正好相反，我们不想追求常人要得的东西，而我们所得到的又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除非修炼。开始我也并没有太在意这个不好的顽固的观念，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观念会如此根深蒂固呢？我也联想到其他的一些执着，有时候明明在修炼中似乎已经去掉了，可是不经意间稍稍疏忽就会又犯上心头，左右你的思想和心态。原来观念真的就是这么的根深蒂固，我们平时的思想念头、说的话、做出的行为，甚至我们那微妙的心态和情绪，有多少是真正符合大法、出自于大法啊？恐怕有很多都是被这些后天形成的不正确的观念、执着、外来的因素在主宰着自己。原来我的那些经常影响着我的执着和观念，就像我对眼皮跳动形成的观念一样顽固，而修炼的实质就是认清这些不好的观念，用法去归正自己。我发现自己的一个状态，当自己做得很正的时候，能够很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执着和观念，身体也很轻，相反就会分不清真正的自己和观念。我明白了，修炼中真正的提高是自己心的提高，是观念的转变，是执着的放弃。表面的形式什么都不是，必须从内心深处放弃执着才行啊。我们从法中知道不同层次、不同空间都有不同的法的标准，偏离了标准的任何思想和行为都是必须被纠正的。我们从法中可以直接看到或悟到法在不同层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就可以用法来衡量一切，分清楚后天形成的观念、情和执着心，排斥它、不要它，这一点很重要。时时刻刻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摆正自己的位置，法的力量就会在我们的身上展现。
救人最主要的以练功人的思维正念对待，作者大法弟子。当我思考写讲真相体会这篇文章时，回想起自己以前有时觉得不好讲真相的时候就发正念，发生了很好的效果。特别有时和语言不通的外地人讲话有障碍时，我就发正念，发正念后我直接和他们讲，你们入党团对了吗？他们说入了，我说退出来保平安，你有缘给我干活，我帮你退出来保平安，做件好事，他们就同意。想到这，我想起大法书中师父讲的如来佛手里的碗把孙悟空一照就照住的法，明白修炼人用修炼人的方式起主要作用，我们要救人必须把操控他们的邪恶铲灭，才能救了他们。这个邪恶不先灭，用人的方法救人是困难的。 练功人做事必须以练功人的方式对待，这才是神圣的。想到此处，写作业的女儿问我相信的相怎么写，我在手心写给她看，她说懂了，她在自己的手心写个法字。我问她，你写这个字干什么？她说没什么，就想写。我悟到师父点化我，法，相信法。当我写完底稿后休息的时候，我想今后向常人发这念时，就像如来佛的碗一样，向邪恶惨灭。转念又一想，不对，这是佛教的东西，不能用。我不是有法轮吗？用法轮灭邪恶。顿时明白师父点化我法的真实意义。我讲真相时，一般用常字实打开对方的思维。我说你家有电脑吗？上网打常字实就找到王党时，他们讲的是假的。我说如果是假的，那共产党为什么不把造假者抓起来满门抄斩呢？就好比你是一家之长，如果你的儿女朋友给你立这么个东西，你不把他的腿给打断吗？由此说明他不是假的。我又讲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都去看，为什么他们不敢下令炸掉呢？因为他们不敢，这是天意，他们怕谁炸谁遭报应，谁炸谁的官当不住。他们自己都纳闷自己为什么能当那么大的官呢？别人为什么不能当国家主席？这样他们自己内心就觉得这件事情我分析的对，是这个理，由此劝他们退出邪恶组织。我再接着说，今天咱俩投缘，我告诉你这个事，别人告诉我的，我告诉你，你得平安，我积德，两全其美的事情多好。我总体用这个思路和人讲真相，大部分人都能说通。当然其中根据时间的情况，讲讲邪党搞运动迫害死8000万中国人，讲天安门自焚的真相等等，进一步说明共产党坏事干得太多，要遭报应的天理，启迪世人摆脱他保平安。一点体会供同修参考指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